各位礼拜八路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咱今晚所收听的是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瑞咪。听众朋友啦，对咱的节目还是讲对于礼拜八路电台有啥物要建议的哈，还是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拢会当来消费好咱消费地址是 TDA 小老鼠TDA 小老鼠TDA 小老鼠。今日哆瑞咪要跟大家介绍一个艺文活动哈，啊，希望呢大家会当。预先购票哈，先订起来嘛，到时订播，然后呢，去观赏一下这个艺文活动。而且艺文活动呢，是一个歌剧。那歌剧呢，咱一般的印象是讲，啊，拢是唱嘿，咱听阿伯一种语感，那或者是说用那个三高音、女高音、男低音、女低音，然后唱的让你觉得很不能放松的这种高亢的音调。因为咱在讲声乐的话，它必须要稳功哈，然后把那个声音给送出来。所以呢，有时候你会听声乐家唱的时候，会觉得说跟他不一样，你要弹和放松。所以很多人会选择那种流行歌曲或流行歌曲的唱法。那像百老汇这种歌剧就比较不会像一般那个古典的那种歌剧唱歌的一种方式。那今天要给大家介绍这是不用透过翻译，因为它是用台语唱的，这是台语的歌剧。那这是由大风剧团伊索编的创作的，自己本土创作的音乐剧，叫做金娇岁月，金娇岁月。那是继第一部四月望雨之后呢，第二部的台湾歌谣代表作。那金娇岁月呢，它的背景更是劲爆，它这个整个故事的架构是一个集权统治时代之下的台湾所发生的一件代志，叫做波娇案为背景所做的一个音乐剧。大家呢可以去看这个音乐剧，了解当时候其实这个波娇案的东西嘛，是一个很大的案件，轰动台日美。台湾呢那个香蕉王国的地位也因为这个波娇案的发生然后没落了去。咱现在的人不知道说卡扎那个香蕉台湾是瓜尼亚的风光。那金娇岁月呢，也主唱是吴廷和，一是在茱莉亚音乐学院毕业的声乐家。那么吴廷和大概可能有的人会不知道，有的人很清楚。那在这个去年抗议单婚临来台湾的时候，进前在这之前已经蛮久了，吴廷和的他都自己一个人哦，请进那个自制的 T 恤，然后下面写他们的停止卖台的字哈，啊，伫这总统会面前头前底下散步，已经常常拢底下散步，他一个人就穿着这样子的衣服，带着一个水壶，就这样子轻装哈，底下行来行去，一行啊拢差不多一两点钟。那这样子静默的抗议的力量呢，后来。也感动了其他的人嘛，渐渐的一个两个开始加入，大家打听过哎你要上一堆不会，然后呢之后慢慢的有一个人两个人开始加入，变成一群人。但是他们不能走在一起，因为呢这样就变成三个人以上的集会游行，所以也能分开行。那吴廷和现在是台独联盟组织运动部主任，那当时呢，伊穿这件衫行是，伊一直到在11月1日那一天，就有数十个人穿着他妈的停止卖台的 T 恤底下散步。老贝亚呢，发起者吴廷和被辖区警察呢拦住，伊问警察讲，谁那别人会当通过，伊说别人会通过。原警讲，伊穿的衫有抗议字眼，于是吴廷和当下脱了 T 恤。警察还是不让他通过哈，佮改丢去警察局，把警去这车来改丢去警察局。那可见说，这马英九不容许任何人对他的抗议哦。就算你身上不穿这个 T 恤了，他已经没有任何的抗议的标示在身上了。见骂见户见款呢，还是不容许对他有意见的人哦，一滴叶柄套进夹来夹去。他是一个非常爱民主的人，尤其是单婚年代那时候更加没用问任何抗议的声音，所以当时候不管是穿还是拿国旗 还是所谓的那个 challenge， 也是说 Tibet A 吉亚拢袂使，而且真的是和平理性相当温和的抗议方式，他都不准。香港抓去警察局去，而且是用大批的、相当压倒性的这人数的力量，像讲这两个查某囡仔那种一大群把团团围住，外口的人、外边的人根本都看无在圈子里面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他可以，你知道吗？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他可以动手动脚的，是这样子的状况哦。不要说啊，警察弄做温和的哈，啊，这抗议人弄是暴民，你要看到那个深入究竟的话，事实上呢，都不是外表看的那个样子。那今朝岁月呢，这类代志，这类事件背后嘛是同款，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因为那类青果合作社呢贪污的事情，然后使得这个那类香蕉王国拱手让人，不过里面呢却牵涉到了利益的纠葛，然后还有政治斗争在里面。可是呢，那你为台湾的香蕉农民创造经济奇迹的这主角，刷抓变作去给人抓去做替死鬼啊！那吴廷和呢，在这个今朝岁月里面担任主唱哈，那个主角吴正瑞，那吴正瑞其实就是他的父亲。那吴廷和呢，是也不要干，那由他来诠释自己父亲的故事哈，那东西。本来吴廷和一小时候生活相当的富裕啊，不过这发生波交案了后呢，他就必须要承受别人异样的眼光，后来他的生活完全都改变了，变掉了。这个故事戏剧的内容大约给大家介绍哈，就是说台湾早期种香蕉的人哈，都是作善吃的农民啊。为什么呢？因为香蕉的外销是控制的商人手头，那当时90%的利润都给中间商来剥削去啊。那1963年的时候，在民国52年，1963年那时候做青果合作社主席，而且他自己本身也是种香蕉的蕉农的吴正瑞，有一次在中央银行总裁，那当时的总裁是徐伯元，南下巡视的机会呢，下跪请求说希望政府开放产销合一，所以促成五五制，也就是说种香蕉的家农可以把45%所生产的香蕉直接卖给日本，5%落关给农妇会，那50%依然是交给中间商，虽然说不是100%产销合一，不过呢比以前利润给好真济，啊！另一方面呢，嘛是吴正瑞伊灵活的外交手腕哈，伊嘛真了解日本的文化，经过日本时代统治，真了解日本文化，比这个国民党因遐中国来的人哈了解太济啦，哦，给了解太济，所以呢，吴正瑞呢，吴定水哈，真会当得到日本贸易商的充分的配合，所以嘛。和台湾的香蕉在外销日本的这个期间，一直呢处于垄断的市场哦，全世界台湾一枝独秀的对啊。那外销日本的香蕉呢，始终啊拢是维持伫个真悬的价钱，真好的价钱。所以吴正瑞会当讲台湾香蕉成功的第一大奖，一个大功臣哈，所以伊嘛得到蕉神的美誉。伊伫1967年还创下700万人的纪录，占日本香蕉市场的高成，真的是哈垄断了台湾的香蕉，垄断了日本市场，占了90%诶。那台湾整个香蕉岁月来宾哦，伫吴正瑞咧花的时阵是上界趁钱诶。做好真侪真侪农民嘛，欢迎遮农村。结果嘛，因为安呢，像真大的利润，你看产销合一，只有一半的产销合一，农民才拿到45%的这个权利而已，都已经变成真好、真繁荣的产业吧。所以讲，若政府完全开放，吼民间来去做，吼， 啊，不要透过中间上的剥削。你看咱农民的生活嘛，唔免这样啊，艰苦。你看咱的地方的经济，会当繁荣到啥物程度？卡顶下甲大家讲，繁荣到啥物程度？啊，所以这国民党政府真正是吼，啥物好康，伊拢要讲落地的手的对啊。那这样子的好光景呢，开始变作讲经济企业。那变成各个政府机关敲竹杠的对象呢？大概想要买个何康的倒本一挂啊。吴正瑞呢，伊嘛真少拒绝的不乐之捐啦，足侪人就开始要给关钱关下关下哈。伊嘛拢真少拒绝咯，所以家中吼厝内边啊，甲迄个青果合作社啊，内边拢集满啊迄种捐款的奖状啊奖牌。不过有一天因为严重的影响到台湾香蕉利润的不平等条约，那时候有关当局要求把这个包装由对人改做抓箱，那这个来宾的合用呢真不公平，那他骨折，所以动到人的财路，得罪到权贵，后来啊遭人栽赃，他等下甲大家讲，这个人是啥个人哈？那么也因为当时的政敌环境，要开始整肃政敌的时候，那于是就找这个吴正瑞来下手，那讲有上这个金盘还是金碗，或者日本的木玉箱，啊个官员，所以就讲伊不屑交农啦哈，然后这个官员贪污啦。啊，当然一些政敌也被整肃下来，所以这个案件呢，马苏的吴正瑞呢含冤入狱啊，把这个台湾香蕉书日重要的推手呢送到监狱里面。这个案件迄阵东西要轰动全台湾，叫做波胶案，嘛叫做金盘金碗案。这个案件啊，嘛引起美国跟日本的媒体对台湾的政府大家的挞伐，日本呢老贝也随着拒买台湾香蕉，老贝啊台湾经济王国的地位只好拱手让人，到现在都完全无法度恢复到过去那个风景啊，哈，那个光景。那吴正瑞呢出狱了后，伊转温故伫这日本。晚年呢据说是辛苦啦，凄凉，第一在那开了一间小小的路下的过几代，那曾经风光一时的这个香蕉大王，搞不好晚年是这样子，一直到1989年才获得平反才回来台湾。不过呢，因为伊伫日本啊流落了13年呐，已经习惯日本的生活，不外久呢又回到东京。后来3年之后，伫这个1993年7月15号呢，他就过世了哈，过世在这日本东京。那这部片子哈，不是片子，就出为了歌剧呢。现在已经开始在售票啊，那售票的这个场次哈，大概需要报一下，第一届6月11、12、13、6月6、11、12、13都有演出。那6月11号是拜五，只有晚上一场哈，7点半。拜五，六月十一拜五。那6月12号呢，就是拜六啊。拜六呢，有两场是午场跟晚场。中昼的是这里不是是2点半，中昼2点半一场，暗时嘛是7点半一场。第三号就是礼拜同款有两场。下晡的是2点30分，2点半一场，暗时同款是7点半一场啊。总共呢有5场的演出，希望我们大家呢网友们出来力挺台湾的台语歌剧，而且是用那东西白色恐怖跟那个威权时代所产生的这政治斗争牺牲到台湾人的这个故事来做背景，这是第一出 歌剧用这样的故事来做背景的，可以到那个年代售票网去订购预订啊，提早订购以免项羽啦。那咱来听一个哈，这个《金家岁月》里面的这个音乐相当的好听哦。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咱刚才所听的这首歌就是《今朝岁月》的，应该算讲主题曲吧，哈。那它是一个演奏曲，它也有演唱。那刚才放的纯粹的是音乐， 其实这个音乐做得相当的优美，听得真有感情，那个感觉就出来了。那这是今朝岁月，台湾的台语舞台剧、舞台歌剧。那这个今朝那当时是怎样的风光，咱现在都不知道，咱这个熬出世的人都无法度体会到迄款香蕉王国的迄款盛况。那香蕉又称金蕉啊，金嘛，金蕉金嘛，金蕉。那因为迄伊色的时阵，外表皮是黄色、金黄色的哈，所以叫做金蕉。那伫台湾来讲哦，金蕉呢是非常非常普通的水果啦，甚至哦价钱相当的低。不过现在已经无遐尼啊低价少啦。那这种真通常的水果呢，曾经哈、伫这二次世界大战了后，为台湾哈赚偌济外汇，你敢知？是规个台湾三分之一的外汇哦。那台湾呢？以其三敬雄这金蕉，好，所以被称作香蕉王国。第六十年代哦，这个酒家茶室充斥古月镇上，而他们的农会今年的盈余是高达1.5亿元哈。所以说，第三人迄阵是瓜尼亚富有的，那可是这样子的富有呢，并没有办法维持长久。后边的是因为，规行业呢受到人家的觊觎，然后近乎也借权力斗争，国民党的权力斗争，导致呢台湾的香蕉这个岁月呢，抓从此一蹶不振啊！今嘛，底界的不能起丢哈，几乎是快要没有了。那我也觉得很奇怪哈，战后的日本哦。战后一个迷迷冒冒的日本竟然还有办法哈、这个在60年代，对，刚60年代就是战后的20年后，有办法买台湾这么多的香蕉，用真好的价钱来买台湾的香蕉呢，可以二十年了的整个都再度恢复的生机，所以说日本人其实有那真厉害啦。那这个香蕉岁月的风光呢，可以从旗山这边讲，也可以从这个码头这边来讲，这外销这出口的麦桃这样来看。那这麦桃呢，现在还老掉的，就是在这个高雄的三号麦桃，它现在已经改装这观海平台哈，它是一个观海台，可以供人在那边休憩，已经改做林家碧看风景的所在。可是当时候啊、这个里头就是存放香蕉的香蕉棚原址。那因为香蕉的娇贵哈，对日本人来讲是真娇贵，对台湾人是真普通的水果。那它很容易坏掉，所以呢，特地为了这些香蕉来加盖一个香蕉棚。搭盖一个棚子，免得讲在紧接风吹日晒雨淋哈，品质受到影响。日本人爱紧接爱到什么程度呢？日本社会有一句话来形容紧接，伊讲紧接是上盖老实的水果，伊对外表对当一目看出来好还是歹，无像苹果同款外表真好，不过内面已经烂去啊。哦、所以日本人相当的喜欢香蕉，但香蕉在日本相当高贵的水果。因日本人咧食香蕉，不是咱一个人哈，一支也是切人，几啊支啊，几个人吞吞嚼嚼落去。他们是一家人切一根切片来吃。那早期外销日本的香蕉呢，是用竹篮啊来装，每一篮48公斤，运到这码头，然后再外销。那东西呢，创造了码头相当庞大的这工作机会。那一天呢，都要两班的搬运苦力，24点钟的工作小时哈，24小时工作，才当把这边啊卡的香蕉运走。这里才24小时呢，所以要 这两班来轮流。那今朝伊真重，所以这规个敌人啊非常的重，所以拢爱用吊高啊吊去准顶，然后再用人力去把它排整齐哈。这今朝变来卡掉的。那当时候蕉农他们的收入有多丰富呢？有多少年好呢？在60年到70年代这段黄金岁月里面哦，那时台湾的经济也不好。那公务员每一天每个月的薪水跟到500块，可是蕉农他们每一年收入多少呢？20万，每一年收入20万，所以呢造就了许多的香蕉大王。那台湾只靠香蕉跟盐的输出的赚取了台湾的1/3的外汇。一东西全盛的时期，每一年输入的香蕉高达了40万公吨，这个三号码头还不够作业，还要用到其他的码头。你看光是香蕉哦，一个码头不够用，你就知道说我们今天多少多少多，而蕉农呢当时是很好的，真的好很感慨呢。同样是战争过后，台湾号称台湾这个中国洞号称是战胜国的中国洞在台湾，那战败国呢是日本。那同样这两个都是经过战争的大消耗，不过日本很快的他就站起来了，有钱有能力来进口台湾的经济，台湾要靠他们来赚钱。你说那也不让台湾人怨叹，一个政府会晓传领不晓传领差真多啊，差非常的多啊，那不是说选什么人就好，都同样的啊。那今天在那当时的风光情况哈，在这里描述一下，在这农委会的年报资料显示说，民国50年代台湾经济外销哈，几乎是呈抛物线的直线成长，这样往上冲上去的哦。这个年报嘛讲的，外销日本赚的这个外汇占专台湾外汇收的1/3，仅次于台塑南亚。而那段时间啊，满园子的金色色的黄色的金蕉吼，就敢那满山的金矿同款。那迄当时金蕉很好价的时阵哦，6丛金蕉的收入就当做一套上等的英国的进口的西装。6丛了，就当做一套真好真好的英国进口的西装。啊，比起即马种100丛嘛。无法度赚到一套西装，那是天差地别哦。所以台湾的经济会当在日本保有这个稳固的地位，其实是吴振瑞哈，又发挥了真大真大的功能。日本人看伊是真好，伊嘛真了解日本的文化，才有法度取得日本人的一个贸易商的信任。那经济当好的时阵哈。整台湾都变成在销售金蕉，安怎外销呢？他说哈，对南台湾的旗山到北部的新竹哦，大家哈，只要有一点点啊土地哈，就拢辟作香蕉园。就算讲伫迄个景点后院啊，就是算讲灶卡隔壁、灶卡边啊一点啊，而且土地拢不浪费，只要能够种。只要有一点点土地特别进金蕉，你看嘛，刚刚有讲过蕉农一年的收入跟那个公务人员一年的收入差价你啊贼，蕉农一年20万，公务人员6000块一年，所以呢任何一点点的土地都该开辟这进金蕉。那当然不只是蕉农谈到哦，连带着他周边的产业同样的分享了收成的喜悦。小公在金蕉的货运公司啦，卖金蕉摊贩啦，个酒家啦，拢赶快啊，当然刚刚讲的码头有这庞大的运货量，当然码头加码头的苦力啊，拢有真好
工作机会会当趁钱，所以是共荣的。迄阵基山吼是叫做香蕉王国嘛，是最大全台最大的香蕉的集散地。那香蕉那个香蕉呢，爱运去北头来出口，所以基山通往高雄码头的产业道路，变成转台湾上盖繁忙的道路。那在香蕉的货车司机呢，是安尼规眠规日吼。把这一辆辆用吊辆啊装的金蕉搬去火车，然后再去码头啊，单买送去日本换外汇。而在这个僻静的乡下道路呢，货车不断的往返穿梭，那像这个大都市的大路同款。那为了装这个争取装船的时机，因金蕉紧紧的诶，是。那色料也紧紧的还可以，所以可以分秒必争。那么为了海金这当机师完成装船的检验，所以他们几乎是从旗山一路按着喇叭呼啸而过的，一直播叫大家在让路按呼啸而过，尽管在深夜还是要赶着装船的时间。甚至当时候呢，会经常也怕延误香蕉装船出货时机，不敢想动呢。你看风光到这种地步，而这个香蕉的外销呢，变成为在贫苦的农民带来了满园的黄金，基山却变成夜夜笙歌、纸醉金迷的不夜城哦。那蕉农呢，他们进金蕉哈，穿的衣来被沾到这个香蕉的这个流出来乳汁哈，变得哦哦安呢。可是这些脏脏的那个香蕉的乳汁呢，却变着是好像烙印在金卡上面的这个标志感款。每次一到酒家呢，酒家女呢都会照过来啊，前呼后拥，因为大财主又来了。也因为这个金蕉的好价，所以这个农民呢收成了香蕉之后呢，把香蕉卖出去之后，真的是可以换取大量的这个钞票，买当等下底这个基山给他讨哈，看到这些农民用这卡达车载着这个现金，车后座就载着现金这样子招摇过市。那些一大把一大把一大捆的现金这样招摇过市，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当时台湾人多么淳朴，怎么社会是多么的淳朴。现金，人家说财不露白，你可以现金来招摇过市也没人笑呢。那有人笑早就不敢这样做对吧，可是可以有看到这种恭敬，表示说那时候地安那时候的民风相当的淳朴啊。那这块呢光荣的风光，一种繁荣的景象呢，一直到1969年爆发了轰动一时的波蕉案，又称金盘金碗案之后呢，台湾的蕉业呢便开始一落千丈，从此呢无法躲再恢复当时候的风光了哦。那东西媒体的报道呢，那的言论自由是受到钳制的，那时是蒋介石同志的专制时代，那媒体呢是控制掉的，所以报道的口径是一致的。那那时候所有的报道都说高雄的青果运销合作社理事主席吴振瑞贪污严重剥削农民，所以叫做剥蕉案。那涉案的一群人都叫做蕉虫金蕉虫，所有的新闻，都极尽耸动的能事，没有任何的平衡报道，所以导致社会大众都被误导，吴振瑞变成十恶不赦的大蕉虫，变成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不过呢，就农民来讲，他们不管相不相信，都对吴振瑞存在有相当的好感。 因为呢，第一主持的这段时间啊，高雄青果合作社，而且十年来宾啊，台湾的香蕉也是最最高峰，农民呢真的是赚了很多的钱，主人因也对于心存感激。那在吴正瑞主导的时阵，咱有讲过，香蕉在日本市场占有率是80%高涨，年出口量是高达2700万箱，每一年赚6000万的美金。所以呢，高屏地区的人都给交神啊，对这交案发生了后，出口量呢，本来是2700万箱，变作一年哈700万箱。2700万变成700万，那是差多少哦。那这个波交案的发生，咱之前讲过，因为一直接大肥肉，所以呢变成各界觊觎的对象。那当然还有这个政治斗争的背后因素。那我们先看看一些各界是怎样的在觊觎它哈。谈到之前哈，有讲过讲，本来中间商赚这个香蕉的出口是赚10%高涨啊，后来因为吴正瑞的请求这中央银行总裁哈啊，希望说能够有产销合作哈，才改成五五制。那在五五制之前呢，台湾输日的这个台湾香蕉输日的权利是掌握在哪里呢？是在青果输出工会。这个青果输出工会那当时的人，现在我们大家应该都有听过，而且青果输出工会就是连接的青果陈茶模等等的人在掌握，他们不是蕉农，但是他们呢掌握了出口。那蕉农呢是任凭这个盘商来剥削哈，无利可图。那自从施行了五五制之后呢，他们蕉农呢争取到了一半的这个权利，输出权利到蕉农手里，蕉农才有办法自己有一些利润可以赚，而不是完全被这个输出公司来中间商来垄断。当然这个一做呢就动了很多人的财路，所以呢一直有人在向这个行政当局呢进谗言。那当时之后吴正瑞就开始了种下他之后被诬陷的因子啊。那除了这个五五制之外呢，还有一个绿盾案件。什么叫绿盾呢？是他是一个公司，是代理美国抓熊啊机械的一这公司啊，制造纸箱机械的一家公司，那当时的经理就是李国鼎的小弟。那李国鼎是什么人？李国鼎是那当时蒋经国面前的红人，在当时蒋经国真信任的人。李国鼎的小弟就是在经营绿盾公司。那之前呢，台湾的经济是用德朗啊来包装。那绿盾呢，伊就讲哦，要帮助咱的金蕉啊，采取一贯作业，应该就要用纸箱，要叫他们改用纸箱啦。依赖他的特殊的背景呢，他就强硬的要求吴正瑞要签约。那吴正瑞认为讲条件太过严苛了，是一款无平等的条约，他当场表示反对。于是呢，吴正瑞跟李国鼎之间哈，展开长达2年的纸箱攻防战。当然啦，老百姓倒被过关啦，哦，民跟官斗，最后吃亏的还是老百姓，就是吴正瑞。哦，是这样子，这个纸箱的事件，还有五五制的事件，埋下了他将来的祸因。又因为呢，他敢力挺蕉农哈，为了维护蕉农的权利，他呢不接受绿盾公司的纸箱一贯作业这种不平等条约呢，所以呢他也得罪了当局了。啊，过来呢， 为什么它会变成了这个政治内斗的替死鬼。啊，事情的背后是这样，那当时啊，蒋经国呢即将升任行政院副院长，他的接班态势是真明显的啊。你看说集权政府他一定要有一个接班制度，接班人立定的啊，当时是蒋介石之后来就是他们孩子要做总统，好像不是大家来算的，那就像古早皇帝一样，老爸做皇帝，老孩子就是不是老孩子，他的孩子就是理所当然的下一任的皇帝、哦、这是世袭制度的，那当时也是这样。那蒋经国已经这个接班态势已经明朗了，那眼前呢妨碍蒋经国登基的是谁呢？宋美龄，一般人。宋美龄不是蒋经国的亲生母亲、哦、那当时候任中央银行总裁兼外贸会主席的徐伯元是宋美龄的亲信，那为了对宋美龄的气焰呢来一个下马威，就必须要从他的亲信下手，因为他没法度直接对宋美龄下手，就对他最该亲近的人，他的最该亲信的人下手，那就是徐伯元。这样子呢财经就会完全掌控在蒋经国的手上、哦、他是中央银行总裁又兼外贸会主席、啊、当然财经就会只要控制了徐伯元，只要这一块被他吃下来，财经的将 up 起来。那徐伯元呢他是同意五五制的关键性人物，就是当时徐伯元呢南下视察的时候，那吴振瑞呢他们这些蕉农啊串逃，就是去向徐伯元那个陈情，那他同意，后来他也同意了五五制，他是关键性人物。那为了要把徐伯元冲康哈，当时候他们就吹康吹胖，得吹机会来下手。而后来经国社赠送的金盘呢，也让蒋经国找到了下手的机会，所以才爆发了金盘金碗案。那有人说哈，也有人讲说，蒋经国要安排200位退伍军人去清国社服务，那被吴振瑞拒绝，才得罪小蒋。阿马有人说吴振瑞是有意要竞选增额立委，但是吴振瑞并不是国民党规划的人选，那吴执意要参选呢，才遭到那个记恨，才会呢得罪当局，然后被污蔑抹黑。啊，不过这两种的说法呢，后来吴振瑞呢他亲自否认掉了，不是这样子的、哦、他并没有拒绝什么200位的退伍军人呢，也没有说要去参选什么增额立委这种事情。那各位啊，吴振瑞到底是怎么样、哦、去被判刑的，他到底是什么罪名？你在1972年的5月时候，最高法院这个清国社舞弊案，最高法院判决确定吴振瑞可以判2年6个月。二审的时候因为查无舞弊情形吹不呢，所以呢他就用违反政府依国家总动员法所颁发的禁止黄金买卖命令来判刑。那当时黄金是不能买卖哦，我们现在可能不知道，当时黄金是禁止买卖的，不是像我们现在这金条可以列蛋白金条啊，可以买几年的都有、哦、当时是不行的。那当时候所谓的禁止黄金买卖是纯金金块，像大家都要说金条啦金块这种东西，可是呢清国社一向银楼购买的是金碗金盘，那种是黄金饰品，不是纯金金块。其实呢饰品的买卖并不违法、啊、所以呢高贝亚这二审的时候， 因为真的是找不到舞弊情形，只好用那个禁止黄金买卖的法令来判刑。可是后来呢，这条又不成立了，因为他不是卖买卖金条金块，一起买这个市金，只好又改用背信侵占罪，就是说他赠送这个金碗给有功人员啊。对，可是呢，东西这块呢赠送哦，是经过社员大会来统轨，授权理事会来处理耶，所以哪里有背信跟侵占，所以可以看到说整个这个波交案完全就是冤案，没什么贪污啦，他根本就没有剥削农民。那这种的时候一直在发生呢，就说谢清志博士他在处理南科的这个高铁减震工程也是被诬陷，也是找不到这个贪污的证据，最后检察官就说以图利厂商来起诉他，结果判刑判几部，找几部的证据也找不到任何证据，在一审的时候法官只好说你这个罪证根本就不足嘛，你根本就没有说服力嘛，你根本就是用那个检察官个人的想象哦，就是用想象的来入人于罪哦，真的是这样怎么给他关起来呢，把他收押到看守所，告别他一审被判无罪，这是一审哦，以后还有冗长的这个司法过程程序要走，你看一个好好的人齁，会当然随便给他诬陷啊，这种情况很过分的，就是说对依照到现在几十年啊，这种情况还是没有改进，你如果得罪到政局，你如果成为这个斗争的对象，或者是说斗争对象底下的这些小卡的时候，你就要被抓出来做替死鬼，那这款政治如果这样整个国家要怎么有法度进步，而台湾呢目前现在这还是进行时，还正在做，像陈水扁同样他现在变成国民党的头号敌人，他就是要给他关，不关判刑了没有，他就先给他关起来放了，关起来等，不可以让他在外面活动，不可以让他跟他的律师可以做在法律上公平公房，因为他跟律师所说的事情都会让人听，法院都知道他在说什么，检察官都可以知道他在计划什么会，所以这是一个不平等的一个法律公房啊，我们的检察官如果这么弱就要这样偷听人的话才有法度办案啊，也真不灵了啦，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只要被他当作敌人就要去用道经，这就是明明显显的一个政治道经，吴正瑞他是替死鬼啊，陈水扁是主角，这一个道经会直接的对象，那我们说就说他最后他的背后，这个波交案的背后还有政治斗争的影子，那几家呢要跟大家介绍他后面背后是怎样子在政争哈？这个迄阵呢，中央银行总裁许博远先了被好人宠了来，这后面又有牵涉到很多的人。那咱的故乡呢，到搞今嘛时间已经搞，我到个个个大概介绍，那咱下一集就开大概介绍这个案子的政治斗争的背景又是什么。那第这部介绍进行呢，我们再听一次这个《今朝岁月》的歌曲的音乐啊，这是伴唱带。那底今朝岁月的官方网站呢，它可以下载这个音乐来听，相当好听，所以呢再播放一次，那大家再会。